是复流。请问，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你经历了啊复活所带来的那些恩典吗？你闪过了啊复活要带给你的福分吗？你不是经历过耶稣要亲自复活那个能力改变你的人生吗？在我们所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应该是从第13节开始到第35节，在哪里呢？就当讲到当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二个礼拜，复活一个礼拜过去了，那么第二个主日来了，这些门徒听见了耶稣复活的信息，这些门徒也已经有几个曾经到坟墓里面去，看见坟墓是空的，但是耶稣基督身体不在那里，而且看见天使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呢，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一线往加利利去，在哪里准备见你们，所以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听见了，他们也听见那些妇女对他们说，我们到坟墓去，准备拿了一个香膏，准备来告耶稣基督的尸体，但是当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看见大石头已经滚开了，耶稣不在坟墓里，而且我们看见天使好像做洁白的衣服发光，对我们说不要在世人中找活人，耶稣已经复活了。听见了妇人们对他们做的见证，看见了坟墓空的一个见证，但是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说那一天早上两个门徒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去，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面上带着愁容，心里充满了忧伤，生活充满了失败，灰心丧胆，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走啊走啊走啊，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事情。哎，怎么奇怪，死人可以复活？哎，怎么奇怪，哎，这个妇女们看到天使里面面貌发光，还告诉我们说他不在坟墓里面去了。这是百思难解，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合人情、不经情理、不合逻辑的事情。怎么死人可以复活？啊，对，我们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那时候呢，耶稣还在哦，啊，耶稣还在那不同啊。现在耶稣不在了，他自己可以复活，那怎么复活呢？哎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为什么？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一步走一步走。那么根据我的查考，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大概是7个英里。那么在这7个英里当中，他们呢在走在伤心，越走越感到人生的虚空。哎呀，我以前跟随耶稣基督，哎呀，多么美好，生活多么享受，没得什么，嘿，不必愁，耶稣可以无饼而已，叫5000人吃饱。哎呀，我们在这个海水面上遭遇了大风浪，不必惧怕，耶稣呢可以风平浪静。哎呀，我们看到有什么问题吗？啊，不必怕，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挡箭牌。但是现在耶稣不在了，怎么办？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着，在听不见他的话语，在看不见他的行为，怎么办呢？所以越走感到人生也虚空，越走他们感到前途也暗淡。就在这么样的情况当中，他们忽然发觉什么呢？有第三者陪着他们其中。哎，他们也不管，哎呀，反正这一条路嘛，人人都可以走。哎，在路上找到一个朋友也不错啊。所以他们开始在那里彼此交谈了。哎呀，这些故事你们大概知道了吧？现在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不是已经3年跟耶稣基督一同吃饭、一同工作，听过耶稣基督的道理？为什么当他在这一条道路往以马忤的道路行走的时候，他们却不认得耶稣基督？因为想过这个问题。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看见说，这幅图啊，正好像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我们的接班基督徒，很多的信徒的样子，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离开耶路撒冷， 往以马忤斯去，准备走上我们自己所理想的道路，所向往的道路，所计划的道路，我们走啊走啊走啊。但是哪里知道呢，当我们走条这条道路的时候，哎呀，道路是不容易走啊，很多的东西在缠绕我们，很多的危险在等待我们，很多的试验在试验我们的信心，很多的重担我们要跳出。哎，我们觉得这条人生道路呢，又长又难，有多少的坎坷，有多少的高山，有多少的深刻，有多少的眼泪，有多少的灰心。所以难怪中国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用血和眼泪所建造成功的，人生是苦啊。听见这些话，你们问问医生，当小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哈哈大笑，哎，高兴死了，我现在降到世界上了。我从来活到这么老，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子出生是哈哈大笑的，我只看到孩子在那里哭啊叫啊，为什么？哎，真是苦啊，对不对？他说我苦啊，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哎，苦啊，来到世界上。但是虽然是苦，他们问呢，手还是抓住，紧紧的抓住。从来没说，还是说，哎呀，哭啊，哭啊，哭啊，没有。他说哭啊，哭啊，哭啊，还是咬紧牙根，要站在世上。等到我们有一天走完了人生道之后，叫什么呢？嗨，完蛋了，是不是？因为看过没有？像我们这里，我做牧师已经差不多40几年，就是看到这些图画，孩子生下来抓抓抓抓，拼命抓，等到死的时候呢？什么都带进去，两手空空，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但是不但是人生的写照，更可怜什么呢？这就是你我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写照。我们这一般人已经听过耶稣基督活了，也已经听过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说人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活了，而且在他们的经验里面已经经历过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呢，走这条人生道路还是那么样的痛苦，忧伤可怜，对不对？为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耶稣不是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你们必从上头得着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最后命令，一个大使命，也是解决人生许多困难的一个关键。在哪里？成功的钥匙交给他们，但是他们面对着这些挑战，面对着这些试验，他们经不起考验，他们说算了吧，耶路撒冷令我们思想太烦乱了，整天都是听到那些人在讲说耶稣复活什么题令我们头痛的事情，哎呦 forget it, too much trouble,Let's go, let's go, 回去吧，回去打疫苗了，再走自己的道路吧，不要管其耶稣复不复活，不要再管这些传福音不传福音，不要管这些什么圣灵不圣灵 ，forget it, let's go, 回到自己的家，在哪里恐怕呢？在哪里可以享受享受一下？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我发觉其中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这门徒在耶稣的命令之下失败了？在生活的挑战里面，他们跌倒了。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他们对主的认识都不清楚。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看见最少他们对主的认识有三重经历，他们有三重经历对主的认识。让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个三个关系。那么用这个三个关系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今天对耶稣基督的关系到了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看见什么呢？那里说当他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们彼此谈论，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你看见没有？在人生道路当中，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耶稣，乃是耶稣主动去寻找他们。你看见没有？ 圣经不是说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在那里求啊，要上帝啊，可怜我们哦，我们现在软弱又跌倒了，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与我们同行，有没有？根本连这两个门徒把耶稣的事，把那属灵的一些忘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们面对的呢是现实的生活，那么在面对现实的生活，他们忘记了灵性的需要的时候，耶稣不丢弃他们，耶稣亲自和他们同行，走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今天感谢神，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他，当我们还远离他，当我们还拒绝他，当我们还反对他，当我们要打死他的时候，耶稣基督还亲自救进我们，要与我们同行这条人生的道路。你有没有发觉？难怪耶稣说，我去，但是我绝对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我也不忘记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上帝，耶稣在这条道路当中与我们同行。你有苦难吗？耶稣早知道。你有试验吗？耶稣明白。你有下眼泪吗？耶稣有擦干。你有灰心吗？耶稣要给你祷告，因为是他救济你，要跟你同行。很可惜，当耶稣要跟他们同走，我不晓得耶稣陪着他们走已经走了多少段的路，我不晓得。一个猫，两个猫，或者三个猫，不晓得。但是他们这两个门徒怎么样呢？不认识他，自古管自己的事，哎呦，谈得津津有味，连这个耶稣基督亲自和他们同行，他们呢都不觉得。再等到耶稣呢，等到一个可能等得不耐烦了，问他们说：“到底你们在路上所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停下来，看看几个怪人，哼，难道只有你一个在耶路撒冷，不晓得在耶路撒冷今天所发生的什么事吗？只有你是一个陌生人吗？这是他们一直的关系，把耶稣基督当作陌生人看待。弟兄姊妹，你今天的关系怎么样呢？是不是把耶稣基督当作陌生人呢？为什么这两个门徒，我刚才不是讲过吗？两个门徒三年与耶稣基督同吃饭，三年与耶稣基督同工作，三年与耶稣基督一同生活在一起，但是当现在耶稣基督陪他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们竟然不认识他，为什么？很奇怪是不是呢？假如他们这个两个不是门徒的话，那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以前恐怕没有听过耶稣，没有看见过耶稣，现在耶稣陪他，当然不认得，对不对？但是你已经三年跟他在一起，陪你走这条道路，他们尚且不认识，为什么？因为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在思想，最少给我看见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只顾到自己的事，不顾到耶稣的事。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谈论什么呢？谈论自己的事，对不对？哎呀，以前有耶稣基督多么好啊！我们以前怎么的出入不比忧愁？哎，我们那些政府要跟我们收税吗？哎，不怕。彼得告诉耶稣，耶稣，你们到湖里去打鱼，打到一条鱼里面有一个金棒，去付税，解决了。嘿、哎，要肚子饿吗？哎，不怕。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啊，再用几条鱼叫这个叫四千人吃饱。哎，剩下来呢还有十二个篮子，嘿、哎，不怕。有人家攻击他们吗？他们在田里面行走，做了一个麦穗，在哪里吃了？哎，发一下攻击你们门徒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回答，你说，哎，给我们打了，嘿，是我们挡箭牌了，看见没有？哎呀，他们就谈到这些事情，以前是多么好，但是现在呢？完了，什么都完了，钱也空跑，爱也空跑，什么都完了，是不是？到底怎么样？自顾谈自己的事。一直忘记了这位主，佛的主陪我们这条人生道路，我们竟然不认识他。 弟兄姊妹，请问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而我知道在美国生活不那么样简单，我们的压力重重，我们的挑战真是多得不得了。但是记得，当你忙着为自己的事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走这个道路来帮助你。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为了我们目前物质的需要，我们自己工作的难处，我们家庭的复杂，我们儿女的问题，哎呀，种种问题，以致我们忘记了，当耶稣基督要陪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竟然把他拒于千里，关在门外，不认得他。请问你的耶稣的关系是不是还是像陌生人的关系一样？耶稣的事啊，你是你管你的事好了，在礼拜堂管牧师差不多了，哎，管那些这事了，哎，可以了，耶稣。那我的事呢，让我自己来处理。你不要多管，有没有？那以前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一病五病而可以赶鬼，那是以前的时代了。那时候的人还笨头笨脑的，这什么都可以相信。现在呢，我们科学发达，医学怎么发达？那你，哎，我告诉你，我师母礼拜五开刀。以前呢，这个眼睛要拿白内障呢，要动手术，在医院里面就最少一个礼拜。但是现在呢，很奇妙的，他15分钟。开出来了，那么因为他有一些 complication， 所以那是另外的事情。那么我看到了与他同时开刀的人呢，在2天里面就恢复工作了。哎呀，医学这么发达，我觉得可以把人的头脑、人的心脏，可以把它换来换去，真是 amazing。所以，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生病可以找医生，我们心理问题。可以找神经科 psychology， 对不对？我们假如没有钱的话，可以向政府拿补助金，样样都 taken care。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今天是现代人所发生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需要耶稣基督？耶稣不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给我们行什么样的神迹，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个门徒，因为他们只顾到自己的事，当耶稣基督亲自就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生活还是在灰烬当中，他们的生活还在苦难里面，他们的生活还在失败当中，一直往这条以马忤斯的路上，越走越凄凉，越走越灰心，越走越伤感，没有能力再去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实验。我想不晓得这个门徒到了以马忤斯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准备到以马忤斯。那么当他们到以马忤斯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哎呀，真是人生的一个写照啊！你越走，你天越暗；你越走呢，越暗沉沉；你越走呢，越面对苦难的试验。为了自己的事，第一样，第二样。他们为了什么呢？不相信妇女们所讲的话，对不对？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耶稣，你们到底路上所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哦，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叭叭叭一大堆。而且呢，另外进行的是什么呢？我们几个妇女早上到了坟墓那里去，但是呢，却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身体，坟墓空了，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看见了天使。嘿，奇怪，这个妇女们，真是。这个妇女们呢，没有事情做了，真是笨头笨脑的。哎，这个什么奇怪，什么看见天使啦、啊，什么耶稣，哎，不见了。这些女人讲的话靠不住啊，看见没有？这是门徒所讲的、啊。这些妇女们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了，我们应该高兴。但是你这些妇女们胡扯，吃饱饭没有事做吧？整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大堆，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门徒呢，听了妇女的话不相信走了。今天你我不是也一样吗？好多人在那里跟我们做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我真的在生命当中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经历过耶稣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他们说你胡扯，你这个百日见鬼啊，不相信这些人的见证。 所以我们不相信人间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还是依然过，处在软弱失败挣扎当中，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什么呢？不相信上帝的大能，自顾自己的事，不听妇女的见证，不相信上帝父的大能。耶稣基督清楚，很清楚跟他们讲，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要受尽各样的痛苦，被钉十字架，埋葬，还说什么呢？第三天复活了。他们听了不知道几百遍，特别在最后的一个礼拜，耶稣很清楚的用圣餐，耶稣很清楚在克西马尼，耶稣很清楚在马可楼上，这一些事情很清楚告诉他们说呢，我第三天要从死人当中复活。他们说，哼，开玩笑了，什么死人可以复活？这是一个空前没有的问题。你看看历史，你看看我们的经典里面，有哪里讲到说死人可以复活？哦，有啊，那是因为以利亚先知叫小孩子复活。有啊，那是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是耶稣还在，是耶稣自己叫别人复活，那可以。但是现在他死了，怎么可以复活？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看见没有？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那么造成呢，今天他们与主的关系呢，就是在那个浮浅、一个陌生人、做客的这个关系里面。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也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人格的关系，当作陌生人的关系？耶稣啊，我的事你不要参与，你不懂，你哪里懂得什么这个解剖学？你哪里懂得什么这个 computer？ 你哪里什么这个懂得这个什么 text message、SMS？ 你根本就是不懂。哎呀，你还谈什么？你不要讲这些问题好不好？你礼拜天呢讲爱上帝那可以了，哎，牧师讲一些平安喜乐那可以了，啊，天上有上天堂去那可以了，但是讲到现今的人生生活，哎，你不懂，以前你走路，现在我们开车。你以前的跑路骑驴子上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做喷手机，你哪里懂得这些问题？看你，所以耶稣基督，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让我自己处理。当你与耶稣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难怪你的人生是充满了忧伤，难怪你的人生是充满了灰心，难怪你的人生充满了失败。因为我们知道这条人生的道路是苦难多多，试验重重。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受审判，你们要遇到仇敌，你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们要面对敌人。耶稣讲过了，那么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谁帮助你？是要你自己想办法，要你自己挑重担，要你自己流眼泪，要你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你不过把耶稣基督当作人格的关系。所以今天我需要耶稣啊，我说我祷告主啊，来啊帮忙我啊，帮忙完了以后主啊，谢谢你啊，拜拜，再一次再见，人格的关系。上个月我不是讲过吗？我在谢医师家里做人格，对不对呢？人格他来做很客气招待我，给我很好的东西吃，给我很舒服的房间睡，但是呢，第二天拜拜，对不对？人格的关系啊，就是这么样子。当你有需要到耶稣那里散播了一点味道，拜拜，上上神的恩典走了。主啊，等以后有困难我再找你好不好？现在呢，你放在你就在那里啊，你在礼拜堂。我们礼拜堂一个小时敬拜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心爱主，我甘愿降服在神的手中，那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完了，下个礼拜再见。人格的关系。第二样，这个人格的关系，感谢上帝，耶稣不愿意我们这一般人仍然保持这个人格陌生人的关系，那么没有一切密切的灵交。耶稣基督主动的在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 你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哦，他们开始讲了，也说什么呢？你们这以小心的人啊，为什么你们的心怎么样被指的？意思怎么回事？把他们赶出去了，是不是？没有，甚至说意思主木心和众仙之体，凡经上所指着的话语，都讲解给他们明白了。你看见没有？在那条路上，他们开始有一个彼此交谈的机会。耶稣不单单是像我今天讲到一个 one way traffic， 那是说呢，他们是在路上谈论，有一问一答，所以他们好像朋友之间的关系。看见没有？从第十五章开始，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他们到了村庄的时候，在那个七个英里的路上，他们谈得很投机哦，有问题问耶稣基督，得着了解答。哎，我真是巴不得，我常常祷告上帝，上帝啊，我可惜我生得太晚了，要不然我假如生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可以跟这个两个门徒在那里去的时候，哎呀，那个跟耶稣基督谈话的那个滋味是何等的甜蜜，对不对？听到耶稣基督讲解圣经，听见耶稣基督在那里讲到，哎呦，那是何等的甘甜。他们找到了一个知己的朋友，自信的朋友啊，今天这是他们两个第二个关系，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知心的朋友，有问题问他，有困难到他那里去解决，有需要到他那里去帮助。哎，弟兄姊妹，你找到一个朋友呢不简单，一个好朋友不简单。虽然中国有一句话说呢，你在家有父母，在外靠朋友，朋友酒肉朋友一大堆，对不对呢？当你有钱的时候，阿狗阿猫都变成你的朋友，但是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那时候呢，你有多少个朋友岂止口数，对不对？我讲一个很伤心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家里有14个弟兄姊妹，有夫妻。我长对我爸爸说，你父是有了，妻也很多，14个兄弟姊妹，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第三。那时候呢，我们家庭不是太好，因为我们生的时候呢，刚好是中日战争的时代呢，在印尼呢也受这个日本人的侵略有一点影响了。所以呢，父母要照顾这14个孩子呢，不是简单的事。所以呢，我姐姐高中毕业了。那么那时候呢，1958年，印尼有一个条例，就是、说呢，凡是中国人，你只有两个选择：回中国去，或者转读印尼学校。那么这个选择，除了那个以外呢，所有的华侨就被封闭了。我们那时候呢，我是高中三，中国以前呢是有高中二上二下，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对不对？那我那时候呢，我高中二上，我哥哥呢高中二下，我们差1岁，所以差半年了，就是差半年。那么当那个条例一下来的时候，我哥哥呢就立刻跑到高中三上，那不成问题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把这半年制改成一年制了，没有在高中二上二下、三上三下，就是高中一、高中二、高中三，就是怎么样子。那么我这个高中二上呢，本来要上到高中二下，那高中二下呢要被封闭了，怎么办呢？那我只好转一年学校，或者回中国大陆，两个呢都不是我喜欢选择的事情，因为坦白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那叫我读一年学校吗？我这个堂堂皇帝的子孙，那里要去学这些印尼文，这些满族未开化的民族的文语言，跟骄傲，不可以。那怎么办呢？退学，回归道路。退学呢，我也不甘愿。而我爸爸呢，拿了一个藤条，你退休吗？去 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跟爸爸鬼说不要了，你不要了，啊，有好戏给你看了。所以那怎么办呢？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后来呢，就学校刚好感谢主，大概是神冥冥当中的安排，基督教学校第一件在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开办。那么基督教学校呢有好处，我们可以用中文念圣经，还可以呢用英文来学英文啊。我想呢这两一个半差不多，一个呢好的呢我可以学英文，另外一半呢我还可以读中文，但是要念圣经嘛，那头大了。我怎么不是基督徒，怎么要念圣经？念的我常常说呢，念圣经越念越神经病了。不需要这些圣经，什么圣经都不需要。那没办法，到最后呢，大概也是神的安排。最后呢，我基督教学校里面念书。那么我哥哥也同样的毛病了，怎么办？他要到这个基督教学校念书吗？跟这个小弟弟同班，他吃不消。那跑到印尼学校嘛，我们印尼话总是讲不好的，所以也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要回中国去，他准备回中国去，回大陆去，因为那时中国派两条船去接这些学生回去。那我爸爸又舍不得让他走，所以他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朋友来了，他的好朋友。哎，他说老兄。我看呢，我们现在呢好像是走投无路。到那个基督教学校呢，跟这个他叫我叫王八蛋，他在跟这个王八蛋在一起。他说：“哎，不要了，那怎么办？回中国大陆去，你爸爸不给，怎么办呢？”他好同学就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倒不如到印尼学校去念书。他说：“反正呢。”念书跟中文学校差不多一样嘛，不过文字不同，书大概差不多。那我哥哥呢，就听信他这个好朋友的话，就要到印尼学校去了。印尼学校上了一个月，吃不下。那么吃不下怎么办呢？啊，我哥哥很聪明，他就告诉爸爸说：“哎，爸爸，我们有14个兄弟姊妹，你年纪也不小了，很辛苦。”我这个大孩子呢，不应该呢整天靠你吃饭，让我出来做工作，让我找工作做，来帮忙你父亲减轻父亲的重担。哎呦，听起来非常的好听哦。但是我爸爸知道他肚里有多少穷，所以他说不行，你这个钱不钱的问题，你务必去多管，你去读书。他说不要了，你爸爸年纪老了，哎呀，拼命在不愿意哀求。我爸说好了，你不听我的话，吃亏在眼前，你要走这条道路去吧。所以他出去了，听着朋友的劝告，他出去找工作。那么高中还没毕业，那是找工作呢，至少打出工。那出工呢，当然是不简单的。我们这些叫客家的男孩子呢，从来就是娇生惯养，所以我常常讲呢，你们要找丈夫，不要找客家的男孩子。因为客家的男孩子呢，什么事都不做，只懂得念书，然后在家里呢天之骄子，从厨房爸爸都不给。那么假如你们要结婚的话，要娶太太就要娶客家的女孩子。客家的女孩子非常的吃苦耐劳，什么事都做，那么而且呢不发一言。那是课外题了，不要再讲了。现在回来我这个哥哥，那么结果呢，听这个朋友的话，就退休了，找工作做了。工作做了一个月以后，然后朋友来了，怎么办呢？现在工作也不做了，书也不念了，那么在家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么讲起来时间过得好快，那么一下子呢，我高中毕业了。哎，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是1958年，那我爸爸呢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这是第一个孩子，我姐姐高中毕业，他不管了，不算数的，女孩子不算数的，在客家，所以高中毕业什么庆祝也没有。但是我这个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爸爸就把我的文凭挂在客厅里面了，哎呦，我的孩子高中毕业了， 哎，真的了不起！我哥哥呢，看到了心里酸溜溜的。哎呀，我怎么现在呢什么都没有？我出去工作非劳命，爸爸也不讲一声，也不吭一声。这个小弟弟，这个小王八蛋，就是靠爸爸的钱来读书。现在爸爸高中毕业，爸爸还把文凭挂在客厅里面，到处跟人说我的孩子高中毕业了。所以这个朋友又来了，告诉他说：“你现在弟弟，你看见没有？弟弟母女爸爸怎么爱戴？哎呀，我们现在也应该讲回去念书吧。”反正他是这个小王八蛋不在了，我们再去读书好了，就待在委屈这里面读书了。那么读书他已经离开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书读起来呢不难免的简单，又真的吃不消。朋友又来了，简单说算了吧，你爸爸呢反正也不过高中毕业，现在到了现在就什么，你弟弟呢这个小王八蛋高中毕业了也找不到事做，所以又迁来了，叫他退休。弟兄姊妹，去前两年我回伊犁去，看到我这个哥哥，最伤心的什么呢？他到现在为止，高中还没毕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朋友要欠够。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要小心交朋友。酒肉朋友一大堆，但是能跟你同心，能跟你真的好的那些朋友，知心的朋友不容易找。特别女生，你们要千万小心，要找对象，找朋友，要经过大脑小脑的考虑，不要太随便。因为很多人想找你的便宜，因为很多人想在那里利用你，你要谨慎。这两个门徒，感谢神，他找到一个真的好的朋友，耶稣基督陪他们做这条人生道路，他们有困难，耶稣基督帮助他们，他们有问题，耶稣基督解决他们。你看见没有？耶稣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信得这么样的迟钝？但是责备完了以后，不把他们赶走，走，我从今以后不认你做我的门徒了，羞死了。没有，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但是这边完了又再用爱心辅导他们，叫他们从失败之地慢慢一步一步再回到他们成功的道路上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找到这个朋友呢？耶稣是最好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你找到了没有？但是很可惜，看见没有，朋友虽然好，但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长久。你朋友不能跟你陪你就一生的道理，不能永远住在你的家里依靠你，你也不能一生要依靠他。圣经说什么呢？当他们到达村子去的时候，耶稣好像还继续往前走。看见没有？朋友虽然好，他们在路上谈的时候虽然那么样的奇境，那么样的投机，但是呢有一天他们要分散。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不管这么好的朋友，有一天要分开；你不管怎么样知心的朋友，有一天要分离。当你分离，与朋友离开的时候，有朋友的时候呢，高兴死了，拿起电话来跟朋友，别，从早上谈到晚上，什么忘记时间，忘记吃饭，忘记家务，忘记丈夫什么回事回来也没饭吃，也忘记了。是不是朋友在谈啊，从消费买什么衣服，一直谈到怎么管孩子，一直在谈到什么呢？从十八代不可能谈的。哎呦，有朋友的时候，什么都忘记，忘记天高，忘记地厚，什么都忘记，很好。但是当你把这个朋友跟他谈话以后，把电话放下，怎么办呢？又回到现实里面去了。糟糕，我丈夫要回来了，饭还没有煮。哎，糟糕，孩子还没给他洗澡了，怎么办呢？哎，我工作还没有做好。朋友虽然好，当你朋友跟关系在谈的时候呢，一切都忘记。但是当你回到现实期的时候，又再回到痛苦、挣扎、费心、痛苦当中。所以今天难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怎么呢？一起，一张一落，对不对？当礼拜天你在大家尝试，主啊，你是我的良友，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主啊，你是我的磐石，我们的心好像飞到天上去了。但是当一个礼拜尝试完了，祷告完了以后，回到家里了， 而且尽量就这么惨了、哎、明天这个实验室还没报告还没有叫我，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明天的这个报告单还没有、要明天还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parent teachers meeting PTA meeting 还要报告的，看到没有？我们好像把耶稣当作朋友，感觉到耶稣基督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灵性高潮；当我们回到现实里面去做，我们的灵性低落；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以上帝那么样的亲近；当我们面对着实验室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低潮。我们的灵性就在这样一起一上一起一路当中过我们的基督徒人生道路，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不过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知心的朋友好朋友。最后我的时间，我每次都超过时间了，现在最后简单的来讲，他们将近要春时，其实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但是感谢神，两个门徒说什么呢？牵强留他说，日头已经平息了，天也已经完了，请你跟我们住下吧。他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感谢神，当他们请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请耶稣基督把他当作人客，请他们到他家中。哎呀，对不起啊，今天我们回来太晚了，因为我们刚从耶路撒冷走回来，什么饭菜都没预备，你先坐一坐的，请坐请坐，这里坐吧，就坐沙发上等一等，我们来烧饭来烧菜。哎，对不起啊，这个你这个贵宾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家的很肮脏死了的，还没打扫，请你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你坐，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人格来招待耶稣基督。那你说什么呢？当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这些就不看，薄饼、分饼、蟹饼的事情，只有一家之主才能资格做这个事。所以，当耶稣基督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这两个门徒把他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主啊，我请你住到我家中，不是当人客。我请你住到我的家中，不是当朋友，我请来到我家中是当主人，把一切都交给主。甚至说什么呢？当主薄饼、蟹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他们的灰心一切都不见了。他们还说什么呢？哎，我请问你，你们读那一段经文，有没有看见这个门徒看见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忽然不见了？这两个门徒有没有继续吃饭？有没有？你们看圣经有没有？有没有讲到说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那么以后呢？他们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吃饭？
没有。
啊？
没有。
你怎么知道？
立刻见。
因为圣经说什么呢？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你看见没有？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以后，把耶稣基督把他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他们与主的关系是那个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人生的生活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了。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灰心忧愁，但是现在看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的心充满了喜乐，而且就历史回耶路撒冷，耶稣有没有叫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你们看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叫这两个门徒回耶路撒冷去？有没有？没有。是不是？耶稣没有叫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本来呢，有理由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刚刚走这个7个英里，很辛苦哦，现在饭都还没吃，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命令他们去说：“你等一等吧。”那我们先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啊，或者呢晚上睡一个觉，明天早上再起来也不迟啊。所以耶稣没有叫他们立刻回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却主动的，那一天晚上可能是已经三更半夜了，那一天晚上他们主动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其他的门徒也是在他们的情况当中，需要耶稣基督的爱，需要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不能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再带回耶路撒冷去告诉那些门徒。你看见没有？
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一直都关系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完全改变，他们的人生观也改变，他们有能力从失败当中再起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一个生成功的秘诀，在于你对主的关系如何。你假如对主的关系是那么样亲密，你把主当作你的主人来管理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没有改变耶路撒冷的局势，犹太人还要寻找他们，把他们置于死地。耶稣没有改变他们的环境，他们还是在困苦当中。耶稣没有保证他们的前途有光明，耶稣没有保证他们前途不遇见试探，这些耶稣完全没有保证。耶稣没有改变他们，没有忽然间从天上有一个100万的 check 掉下来，没有。耶稣没有 guarantee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以马忤斯会找到工作，没有。但是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一切都可以解决，一切都可以面对，一切都可以得胜。所以基督教的特点不在乎说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思维的环境，不改变，不答应我们应许我们的人生道路画像长满看不懂大道。但是基督教的特点是叫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以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它，因为我们主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今天认识不认识这位主？有没有这位主在你生命当中陪你走这条人生道路？愿神赐福你们，阿门。
我们谢谢钟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还有五月天。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特别的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就如果你自己只愿意做星期天的基督徒，那请你为自己祷告，请你暂时不要唱这首歌。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上，真的愿意让主来引领自己，请你声音唱大一点点。我们唱这首歌，爱我愿意。
完全地摆上。
家保持站立，领受祝福。
愿我天父上帝的荣光常照耀你们，愿我复活的主的慈爱、信实、温柔、忍耐常环绕你们，愿圣灵的感动、教通、能力和引导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大家请坐。
Thank you.